弟兄姊妹早晨，好几个月冇喺度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话，咁样有机会可以喺度啊，再一次同你哋去分享。我想大家咧谂下一个情况，当你第一次同一个人见面嘅时候，你要介绍你自己俾嗰个人认识，通常你会讲乜嘢？谂下你第一次见一个新认识一个新嘅朋友你要介绍自己俾佢认识，你会讲乜嘢咧？你会讲乜嘢？我谂咧，大部分人咧都讲自己个名，系咪？跟住咧就要按情况咁啊去谂下要讲啲乜嘢啦。以前嘅人咧就可能会话佢住喺边条村啦，边个镇啦。圣经人物咧就通常点解系边个嘅儿子咁啊，所以乱嘅儿子约书亚咁啦，系咪？系边个亲族嘅人？我想呢，我们今天是都市人，是不是？那你应该不会介绍自己是士加堡的林先生，是不是？士加堡应该有很多林先生，或者呢，你应该不会介绍自己是哪个哪个的仔或者哪个哪个的女儿，除非你爸爸妈妈是即是个个都认识的人，是不是？今天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可能会讲什么？讲你做哪行，是不是？会讲你有什么专业资格，你是什么律师，什么医生，什么会计师，什么博士，是不是？你要讲你的有什么成就，或者你做过什么事。我在教会介绍别人识，我是唱诗班的，或者我是做长老的，我是做执事的，这样，是不是？或者你会同人哋讲你做乜嘢啦，见过边个啦，认识边个啦，系边个个朋友啦，系咪？或者唔系边个个朋友啦，你都会咁样去介绍你自己。点样介绍自己都好睇系咩情况嘅，咁或多或少亦都反映你点样睇你自己。你觉得有乜嘢系紧要你要讲俾人听嘅？反映你某程度上反映你少少你嘅价值观，系咪？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想个问题呢，就是我是谁？不是我，是你是谁？你自己想我是谁？你问你自己我是谁呢？我想呢，当问题是你自己问自己的时候，答案就不会停留在资料上，你不会告诉自己，我就是彭家亨，我就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什么哪行的，我是教神学的，我就要做，即不会想这些不会停留在那个那么资料性的层面上，是不是？你会想深入一点，或者想得复杂一点，你怎样去定义你自己，即是我是哪个呢？究竟我是哪个？你是不是告诉你自己你有什么成就，我读了多少书，我做了多少事，我赚多少钱，我家屋几大间，定是你用恩赐才干，上帝给我怎样的恩赐，即我哪样东西特别厉害，上帝要怎样用我，或者用你的履历，即是你的 CV，用你的工作侍奉的职衔，用你的关系，毫无疑问呢，我们的身份或多或少跟我们每天做的事有关的，是不是？我们花越多时间去做某些事呢，我们就越会用过一些东西去界定我们自己是谁。十几年前呢，就不经不觉十几年前呢，就有出很卖座的电影，就是讲身份 的这个题目的。故事呢就讲，我不讲给你听是哪出戏，不过我想很多人都看过了。故事呢讲两个人，一个呢是警察，一个就是毒贩，他们两个就交换了个身份，一个年轻的毒贩就被那个毒贩的头目就去派了去考警察，就去做卧底方便他犯案，同时呢个警方又派了一个年轻的警察就混入去那个毒贩的帮会那里做卧底去通风报信，两个卧底都知道对方的存在的，但是就不知道是谁来的，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两个都希望很快地找到对方是哪个。骤眼看这出戏跟普通警匪片没什么分别，不是有什么特别，但是令到这出电影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两个卧底因为长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出现了身份的危机，出现了身份危机。毒贩做警察做得太久，他不想再犯罪了，他不想即是犯法那些犯罪，他不想再做坏人，他想做一个好人。反而那个警察呢，做了毒贩做得太久，那些正邪对错就开始慢慢变得含糊，最后两个都处于身份迷失的边缘，是不是？ 在这个这么极端的身份转换底下，你说的是警察和贼，就是极端的身份转换底下，两个人都不记得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慢慢地不记得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圣经都有的。法利赛人呢，就是其中一个很好身份，讲身份失落，就是没有了身份的例子。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通常你看法利赛人都是奸角来的，是不是？大部分我们看福音书，法利赛人都是坏人来的。但是如果你从犹太的历史的角度，即不是从福音书的角度去看，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坏人来的。法利赛主义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来的。他们之所以被描写成为坏人在福音书，是因为不是因为他的教门或者他的教义本身有什么问题。其实法利赛运动在两约中间对维护以色列整个民族的那个纯正有很重要的位置。你想想当时的背景，你想想耶稣时代的背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被希腊后期的罗马统治的时候，犹太人逐渐被所谓希腊化，希腊化即是好像我们这里下一代就逐渐被西化一样，是不是？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的特色，或者甚至民族的身份都开始失落。他们开始讲人家的语言，他们不懂得讲希伯来文。耶稣时代的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是讲希伯来文的，他们讲他们被掳之后学的那个语文就是阿兰文。他们也懂得讲一些希腊文，即等于我们下一代懂得讲少少中文，懂得干炒牛河的四个字，我小时候我儿子懂的干炒牛河的四个字，知道粥粉面饭，但是英文就很厉害，是不是？慢慢地没有了他们本身的民族身份。于是呢，犹太人当中就兴起了几个所谓复兴犹太主义的运动。他们以高举犹太人的教义，犹太教的教义，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礼仪，譬如好像割礼那样，去维护他们自己民族的身份，以免完全被同化，没有了那个民族的色彩，没有了犹太人独特的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是不是？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有问题的是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和他们的法利赛人，他们不记得了法利赛主义的原意，慢慢地不记得了那个原意，以为只是为了在社会上被人尊重而去做法利赛人，慢慢地迷失了做法利赛人真正的意义，而变成了一个所谓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一想起法利赛人就想什么？就想假冒为善嘛，是不是？得个壳没有里面的，是不是？他们将律法、传统和习俗过分的高举，高举到一个地步，将整个犹太教的信仰简化为一堆律法，简化为一堆规矩。他们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和定在那个行为上面，即是你做什么呢，你就是一个什么人。他们将一个人敬不敬虔，即是一个人敬不敬虔，看为有没有去守律法和做那些传统 的一些规条，行事为人谈吐动静合不合他们所谓的标准。按中国人讲呢，即是合不合他们的体统，去合不合他们的体统。这样去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即是说呢，他有做那些规矩啊、律法啊、那些习俗呢，就是敬虔的人，敬虔的犹太人。没有做那些呢，就是不敬虔的犹太人。这样去衡量人的身份，亦都这样去衡量自己的身份，慢慢地就失落了法利赛人应有的特质，失去了那份气质，最后亦都失落了法利赛人这个身份。我想我讲到这里，你会问，那又跟浪子比喻有什么关系？我想谁没有听过浪子的比喻？谁听过浪子的比喻？我想 99% 坐在这里的人都听过浪子的比喻。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比喻的父亲是代表谁？神、上帝、天父。咁咧，比喻嘅小儿子代表乜嘢？唔使怕噶吓，代表罪人系咪啊？代表呢个世界嘅人系咪？嗱，我今日咧反而想同大家睇下呢个浪子比喻里边讲嘅身份危机吓。我哋会试下从路加福音十五章全章圣经，咁所以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系掀住喺嗰度。咁去睇下究竟浪子比喻或者同埋成章十五章同上两个嘅比喻夹埋一齐， 究竟这个比喻是讲什么的？这个比喻讲什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基本上由三个比喻去组成，是不是？失羊、失钱和所谓浪子的比喻。你知道失羊、失钱、浪子的比喻这些标题全部圣经都有没有的？你本圣经有，原本那本圣经是没有的，是不是？你那本圣经是后面的人加下去的，是不是？那些标题是加下去的，节数都是加下去的，是不是？保罗写信的时候不会写着第几节第几节的嘛，是不是？所以后期加下去的。那所以呢，即那个比喻叫做浪子，你就见到其实真的没什么浪子的。即是谁叫浪子呢？有没有浪子这两个字的在那个比喻里面？冇噶嗬，系咪啊？而家即系仲不幸地，即系香港人一谂起浪子就谂起许冠杰噶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唔系呢个浪子嗰个字究竟点解啦？我哋一间都一齐谂下。如果我哋第一个问题要问嘅咧，睇路加福音十五章，就系点解有三个比喻？点解要将呢三个比喻等埋一齐？佢哋咁路加咁样做，或者耶稣咁样讲，究竟想表达一个乜嘢嘅信息？是不是想表达上帝愿意寻找罪人等候他们，或者带出罪人回转的喜乐？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讲三次？为什么要讲三次？为什么要用三个比喻去重复同一个主题？一个不够吗？两个不够吗？为什么要讲三个？我们看看这三个比喻，首先看看这三个比喻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首先无论结构和表达走法，头两个比喻即是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都非常相似的，是不是？主题都是一样的，失落和寻见，就是有一个人放低一切去找失落的，找到之后欢欢喜喜的回来邀请身边的人和他一同欢乐，是不是？头两个比喻都是这样的，这两个比喻都是描述同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去找失落了的东西，不顾一切地去做，是不是？这个人主动的去寻找失落的。如果你细心地看这两个比喻，甚至连耶稣最后讲一句那个注脚都很像的。我们看看第七节，失羊的比喻最后耶稣这样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人，二人欢喜更大。他解释为什么他要讲，是不是他讲的比喻？同样在第二个比喻之后第十节，你看看耶稣都是这样讲，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这样为他欢喜。像不像啊？好像，是不是？他都讲同一样东西，那个主题很明显的，是不是？那两个比喻讲同一件事，主题讲给你听，他解释给你知道要为什么这样讲，那就应该停在这里。那为什么还要讲浪子的比喻呢？无论意思、字眼、主题，头两个比喻都有很多重复的地方，表达的非常清楚，就是失落的一个罪人悔改是一件喜乐的事。我们很容易去理解这两个比喻，但是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要讲第三次？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所谓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和前两个比喻都有很多很相同的地方，有失落和寻回的主题，是不是？浪子回头醒悟过来，悔改回转，得着接纳，是不是？跟住失去的同呢个失去的钱同埋失去的羊好相似噶，但系喺浪子比喻嘅结尾咧，耶稣冇做嗰个结语，系咪啊？冇讲个结语，反而咧用一个邀请嚟作结。我哋头先就系读启应就最好啦，到最尾嗰句咧一齐读嘅，系咪？呢个比喻嘅最后一句系第十三节咁样讲，呢个父亲邀请佢嘅大儿子翻嚟，因为呢个小儿子翻嚟咧，叫佢希望佢翻入去同佢哋一齐欢乐。佢话：你这个兄弟系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嘅，所以我哋理应欢喜快乐。但系咧，个故事就喺呢度停咗啦，系咪啊？有冇交代呢个大儿子有冇入去啊？冇交代嘅、哦。其实咧，头两个比喻都系用一个邀请，有个咁样嘅邀请嘅。失钱的人和失羊的人，他们失而复得之后都是请邻舍来一同欢乐的。如果你看回那个比喻，他们找回那个钱，找回那只羊，他都叫那些邻居来、啊、一起，你好开心好开心，是不是？当然头两个比喻都没有说那些邻舍有没有跟他们一起欢乐的，不过你都估计那些邻舍应该都会跟他们去一起欢乐，是不是？因为很开心找到不见了又找回。但是呢，在这个第三个比喻，这个讲两个儿子的比喻，他没有交代到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回去。这样的结尾 咁突兀嘅完結咧，好似係希望將呢個問題印喺讀呢個比喻嘅讀者嘅腦海裏邊，要你去諗呢個提子究竟有冇入去歡樂咧？佢去係咩理由？佢唔去又係咩理由咧？嗱，所以要了解呢三個比喻點解咁樣一齊寫。呢一度咁特咁明顯嘅唔同咧，我哋就要問呢個問題。我哋要問究竟呢個大兒子係邊個代表？代表邊個？喺呢個角色究竟喺上兩個比喻有冇？喺失錢同埋失羊有冇大兒子嘅呢個角色嘅咧？嗱，三個比喻都好似有一個父親嘅角色，三個嘅比喻都有一個失去咗嘅嘢嘅角色啦，係一個錢、一隻羊同埋一個人，係咪？但係大兒子咧，大兒子代表邊個？點解佢要被邀請去一同歡樂？喺失錢同埋失羊嘅比喻究竟有冇？嗱，要答呢啲問題咧，我哋要翻到去第十五章嘅開頭。我哋發現咧，其實呢三個比喻咧都係針對法利賽人同埋文士講嘅。嗱，我哋一齊讀第一節好嘛？十五章第一節。嗱，我哋讀完呢一節你就明多少少。呢三個比喻，耶穌一口氣講，唔係一啖氣啦，一口氣講三個比喻咧，係向法利賽人同埋文士講嘅，係咪？佢嘅對象係呢班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呢啲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佢哋認為要維持屬靈嘅身份，維持敬虔嘅人嘅身份咧，係需要按佢哋嘅標準，按住佢哋嘅標準，同一啲人劃清界線，就係所謂嘅罪人。要分開我哋法利賽人同埋佢哋罪人，所以咧我哋知道三個比喻啊，好明顯就係要指出罪人悔改係好寶貴嘅，指出主耶穌去看重嗰啲被人厭棄嘅，即係被嗰啲宗教領袖厭棄嘅人，俾人哋有回轉嘅機會。嗱，咁呢個咧同路加嘅描述嘅主耶穌一貫嘅講法咧好相似嘅，但係浪子嘅比喻依然都有一個地方同兩個比喻好唔同嘅。你記得我哋頭先講頭兩個比喻咧，都有一個人不顧一切嘅主動嘅去尋找失落嘅嘢，係咪？牧羊人放低咗99隻羊去揾個一隻，係咪？嗰、那個唔見咗錢嘅女人翻箱倒籠嘅去揾翻嗰個失錢，係咪？但係浪子嘅比喻咧，邊個不顧一切嘅去揾浪子啊？有冇人呢個揾呢個小兒子？有冇人不顧一切去揾小兒子啊？冇喎，冇呢個人。如果三個比喻都是要表達相同的信息，這個地方是不是更加突出？所以如果我們想三個比喻是有同一個信息，你去找那些不同的東西，那裡可能就是有些地方要講給我們聽，有些重點要講給我們聽。留意父親是沒有主動不顧一切去找個兒子的，小兒子是不是？他有沒有特地走出去找他的？他沒有的，他只是站在門外等候，是不是？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嗱，呢個問題咧，或許你同我會有啲疑惑嘅，但係對於猶太人嚟講咧，佢哋就好清楚知道點解嘅，因為咧呢個正正就係屋企裏邊大兒子嘅責任。大兒子喺猶太人嘅家庭裏邊有責任去照顧佢嘅家人，係佢應該去負責揾佢嘅細佬，揾佢翻嚟，係佢應該主動不顧一切嘅去揾呢個浪子。當主耶穌說有一個人有兩個兒子的時候，我們就可能沒什麼特別，猶太人就會想很多東西。當他說那句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因為你知道舊約其實很多對家人有多少個兒子 的問題，或者那些長子不是長子，無論在承繼上在責任上有很多的描述。如果你看摩西五經，你會發現對於長子雖然有所謂雙倍的祝福或者雙倍的承繼的權利，是不是有整個的承繼權利，但是長子也都 在家裏面有很多的責任。所以呢當耶穌一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的時候，猶太人就會想很多關於兩個兒子的故事。但你想深一層，只是不要講整個舊約，只是講摩西五經，多不多兩個兒子的故事？好多嘅，系咪啊？好多嘅，成日都系两个仔嘅，通常都系两个仔或者一班仔，系咪啊？个长子就有啲乜嘢，诶细嗰啲就冇啲乜嘢，通常都系咁样嚟嘅。嗰啲即系家庭冲突，通常系咁样嚟，系咪？咁你谂下，第一个两个仔嘅故事喺圣经就系边个同边个？喺创世纪， 該隱同亞伯，係咪？嗱，該隱同亞伯咧，我哋一諗咧就諗係咩啊？我哋因為即係通常講該隱亞伯都係即係人類歷史第一宗謀殺案嘛，係咪？猶太人唔係咁諗嘅，猶太人一諗該隱同亞伯咧，係諗該隱講佢嗰個問題。我當上帝問你細佬去邊啊？該隱點講啊？佢話：我豈係我兄弟嘅守護者嗎？佢話：我豈是我兄弟嘅守護者？係咪？所以咧，該隱亞伯呢個故事喺猶太人嚟講咧，係講緊邊個係守護者？係講緊大兒子理應守護佢嘅家人，係講大兒子理應守護佢嘅家人。講緊嘅係邊個係佢弟兄嘅看守者？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或者對於佢哋，對於猶太人嚟講咧，這個故事，這個兩個兒子嘅故事，其實係講緊作弟兄嘅責任，邊個係呢個小兒子嘅守護者？猶太人一聽就聽得出。但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點解呢個大兒冇去咧？點解呢個大兒子留翻喺度冇去咧？嗱，留意一下佢同佢父親講嘅一句説話喺十五章廿九節。我哋揾到嘅一齊讀好冇？15章29節，一、二、三。嗱，你讀呢次經文，好明顯地咧，佢呢個大兒同佢嘅父親嘅關係咧，好似有啲問題，係咪？嗱，從佢嘅説話嚟睇，佢似唔似一個喺家裏邊地位高貴嘅大兒子啊？唔似哦，反而咧好似一個僱工，係咪？反而好似一個打工嘅人。嗱，佢話我服侍咗你咁多年，嗱，服侍呢個字咧帶有奴役咁樣嘅意思，嗱，好有趣嘅。整個故事咧，只係得呢一個地方用呢一個字嘅啫。其他講服侍或者其他講做仆人啊、做僱工咧，全部都講打工，用打工個字。係大兒子咁樣話自己，佢話我服侍你咁耐，嗰個字嘅意思咧帶有少少奴役嘅意思。嗱，意思即係咁樣嘅。如果用廣東話講，我幫你做牛做馬咁多年，你羊仔都冇俾過一隻俾我，等我同我啲朋友開心下。我幫你做牛做馬咁多年。好似佢自己啊，都睇唔到自己係承繼父業嗰個人，係咪啊？佢自己都睇自己係一個僱員，而家喺度同老闆為咗報酬嘅問題喺度斤斤計較。佢投訴緊，佢希望佢喺呢個僱主身上攞到應得嘅報酬，係咪？嗱，最諷刺嘅係乜嘢咧？這個故事最諷刺嘅就係幾節之前，我哋先睇到嗰個小兒子同佢阿爸分身家之後，千金散盡。變成一個真係僕人係咪啊？變成一個僱工去幫人哋餵豬係咪啊？但係當佢醒悟過嚟嚇，即係如果你睇英文聖經，當佢came to himself 啊，即係佢突然間好似醒翻咁樣嘅時候，中文都好好譯得醒悟過嚟。佢記得佢自己有個阿爸，就即刻翻屋企，甚至佢願意放低佢兒子嘅身份。你睇唔睇到那個諷刺的地方在哪裡？成為了故宮的小兒子，希望和父親和好，希望甚至放棄他自己兒子的身份，他希望回到父親的身邊，反而在父親不斷在父親身邊那個呢，忘記了自己的兒子身份，自貶成為故宮。你看不看到那個諷刺在哪裡？兩個兒子，一個做了故宮之後記得自己是別人的兒子，一個是別人的大仔不斷在家裡的，忘記了自己的兒子，貶低了自己成為一個僱工。為什麼會這樣？當然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將自己看為一個奴隸或者奴僕或者一個僱員的。我想呢，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他混淆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將他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價值呢定在他做什麼的事上面。他只是看到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當你很著眼自己的工作，你做什麼的時候呢，你只是會想你的報酬和待遇，甚至可以說他只是看著他爸爸的那副身家，他不是真心服侍過爸爸的，是不是？其實他也想分身家的，他也留著爸爸的錢，不過他沒有小兒子那麼狼，即是爸爸未死就說要分錢而已，是不是？所以是這樣的話，就是這樣的時候，他將自己的身份和他自己所做的事 所擁有的東西畫上等號，他將他的身份和他做什麼他有什麼畫上等號。他忘記了一件事，他忘記了身份是關係性的。這個大兒子他是他父親的兒子，他是這個小兒子的哥哥，他是他兄弟的看守者，這個是他的身份。我們這樣去理解這個比喻，你就會解釋到為什麼沒有那個去主動尋找小兒子的人，因為應該去找這個小兒子的人都迷失了，是不是？應該去尋找迷失了的小兒子的人都迷失了。一個家沒有大兒子，沒有了兄弟的守護者，沒有主動尋找的角色，沒有那個不顧一切去找小兒子的人。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个比喻不应该叫做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应该跟失钱失羊的比喻放在一起，应该叫做两个迷失的儿子的比喻会比较贴切。小儿子因为财迷心窍而迷失，这个大儿子他是过分看重工作报酬利益责任而迷失，两个都失去了儿子的身份。这个正正就是福音书描述法利赛人和犹太领袖的写照。他们本来有牧养上帝选民的尊贵身份，但可惜他们将信仰，他们整个犹太信仰等同于一堆的规条，一堆的传统。这样做很吊诡地，一方面将繁重的规矩，即是很多规矩加在其他人的身上，甚至复杂到他自己都不能够遵守的多到。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将一个全人的信仰，本来很完整的信仰，简化到只得回那些规条，一方面令到人家很辛苦，一方面也令到信仰一点都不活泼，什么都没有。他们不单止这样去做，他们不单止要求人家这样去做，也都以这些规矩 去为自己定位，去衡量其他人的价值。这样简化了他的信仰，慢慢地就只是叫人只是见到，只是以一个人所做的事去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成日都见到这些人，成日都见到这些情况，以致他严严嘱咐他的信徒千祈不可以学这些人，是不是？他形容这些人是什么？粉色的坟墓，即是外面很漂亮，里面装着什么？死尸，里面装着死亡，外面好看，里面却只有死亡。他曾经这样讲，在马太福音23章，他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为要叫人看见，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们拉比。他们将规矩规条，他们将信仰简化成规矩规条，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明白我说什么？这一班人就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今天我们都很容易将我们的信仰简化，或者将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很有这个危机，将我们的信仰简化或者规条化，将活泼的基督信仰简化为一堆责任，一堆规矩，好像信仰就是在乎遵不遵守什么的诫命，要做些什么，或者要讲些什么说话才算你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好像遵守某些规矩，我们就称呼他是好基督徒，做得不好的就是不敬虔的基督徒。这样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心里面这样想，你就跟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没有分别。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两种人，就是好人和罪人。好人就是按他们所定的规矩去守律法过日子的人，罪人就是一切不是这样做的人。所以这样信仰不单止过分的简化，甚至是一种僵化的生活的态度。举个例子，今天我们有什么例子可以讲？如果我们将信仰、将敬虔简化为只是有，留意是只是有大使命，只是有传福音，两样大使命传福音本身都是十分美好的事。但如果我们将整个信仰规限在一条美好的诫命上面，那一间教会慢慢地会变成怎样？教会和信徒最关怀的就是人数，讲增长， 讲增长策略啦，讲增长嘅模式啦，讲事工啦，讲唔同嘅福音嘅事工啦，可以做啲乜嘢咧？讲你能够动员到几多人去做啲乜嘢咧？讲规模规范，我哋就会讲呢啲嘢。有可能会忽略咗比较基本嘅信徒关系啊、关顾啊、建立生命啊呢啲其他都好重要嘅信仰元素。或有甚者，有啲人或者会以有冇去探访、有冇去出队为衡量敬唔敬虔嘅标准，即系话咧，你边个为之敬虔嘅信徒，就系有做呢啲嘢嗰啲人，有出去出队、有去探访就系好啦，冇嘅就唔好。咁样咧就会有即系法利赛人一般嘅心态，一方面咧以自己行上出队、行上探访传福音去自居、自抬身价；另外一方面咧又埋怨嗰啲唔积极参与嘅人。甚至輕視那些不做這些事的人。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們將整個基督信仰簡化為上天堂的一個門路，上天堂、入天堂的門路，將全福音信主簡化為做一個決志的祈禱，那就有可能叫人集中在信耶穌帶來的好處。英文說我們會 oversell 我們的福音，我們從人傳福音的時候不斷說信耶穌有什麼好，有什麼好，信了就点点点，是不是不记得了背十字架跟从主要付代价，作门徒要付代价的这些真理，明白我说什么？我们将美好天国的福音简化为天堂的福音，简化为入天堂的福音，将信徒慢慢地信徒的终极关怀只是他入不入到天堂，以致到他们做一切美好的属灵操练都是为了拿那张入天堂的入场券，最终将整个信仰简化为一堆规矩责任，就是令你入到天堂的规矩责任。同样我们经常叫人多些读圣经，是不是？我就是圣经系的老师来的，神学院里面，所以我的学生就知道了，我们一日到黑暗暗暗暗暗暗暗都是叫人读多些圣经的。我经常都讲的，你见亲我都讲的，所以每一篇道我的结尾都是看多些圣经的。今天就不是了。但如果我们将读圣经简化为一个规矩，将它简化为一个规条，慢慢地你会怎样呢？你会为了填读经表去读圣经，你拿着读经表去剔而去读。为什么你要读？就是因为你要剔过读经表，是不是？忘记了读经的最终的原因是我们要认识上帝，是不是？认识救主，我们因为生命需要更新改造，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我希望呢，就算你刚刚睡着了觉，现在都要醒翻。你不要误会，我在这里不是说规矩不好，我不是鼓励人家去破坏规矩，我不是说由下个礼拜开始你可以迟到翻崇拜，你这个礼拜不要去读经，不要祈祷，不要传福音，下个礼拜还是福音主日，真是糟了，不带人回来。我不是鼓励你破坏规矩，我不是说去聚会去读经去传福音本身有什么问题。我经常提醒我的学生要读通圣经，是不是？怎样读得通？要读先读得通，是不是？你不读不可能读得通的，即是你一定要做某些事才可以去达到个目标。留意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经文，主耶稣不是叫门徒拒绝一切法利赛人的教导。第三节，23章第三节，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在这里刻意地将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分开，因为他们教导的律例本身，在犹太教的教导的律例本身，如果你按着正义而行是理应遵守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来的嘛，是吧？但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效法他们行事为人，就是以一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规条传统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用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个是跟从主的人，即是我和你一生都要努力去避开的试探。所以这里的教导不是要我们拒绝一切的属灵操练，缺席一切教会的恒常聚会，而是我们要时刻反省我们做这些一切美好的属灵操练背后有什么意义，监察你和我今天做每一样属灵的事的动机，背后的动机，以致我们不在规矩、不在责任、不在我们的身份地位中迷失，忘记了一切属灵的事、一切属灵的传统、一切属灵的操练本身的原意、美好的原意，不要本末倒置， 将信仰变成一个只具其形而无其实的生活模式。我再讲一次，不要本末倒置，将我们的信仰简化为一种只具其形，即是得个样子，而无其实，即是没有内涵的一种生活的模式，甚至不是一个信仰，只是你生活的模式来的。我要强调，我真的不反对读经，我希望你读多些圣经，我不反对你去聚会，不是反对你传福音，这些一切都是美事来的。而事实上，我们一切关于信仰的活动都是操练来的。操练的意思呢，就是要恒常去做，这样是不是？是要成日都做才叫操练，你 一年做一次不叫操练，是不是？隔年才做一次不叫操练。所以要持之以恒的信仰的操练，持之以恒呢，银币反过来呢就会麻木地做咯。所以有麻木去做的危险，更加要提醒我们要努力地去反省，要时刻地反省我们做过的是为了什么。不要忘记一切属灵操练，美好属灵操练背后的意义，一切的属灵操练背后的意义都是为了叫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要逃避一个僵化或者简化的信仰，这个是第一点，得两点而已，不用怕。第二样要防备的是简化了的关系。简化了的关系，简化的信仰很容易带来关系上的简化，变成只得我和你们，或者我们和你们，将人伦里面很多不同复杂的关系简化。大儿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细心看看这个比喻，你会在那个故事的对话里面发现，整个的故事只有一个人没有按住家人的称谓去称呼其他人，整个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人没有用家人的称呼去称呼其他他的家人。明白我说什么？你发现譬如你看看小儿子，他曾经放弃自己在家庭里面的位置，他说我分身家，我拿钱，立了钱走了去，是不是？他放弃了他儿子身份，甘心的去做一个即有钱仔去花钱，是不是？但是他每一次开口讲嘢，无论是跟他父亲讲嘢，还是跟他自己讲嘢，他叫他爸爸都是叫父亲的。例如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呢就把产业给他。17-19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要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请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到他拉尾见到父亲的时候，他说，儿子说，父亲，21节，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我爸爸你知道啦，不等他讲完已经又帮他穿衫又帮他打戒指，是不是？所以他下面那句话我要做个故宫都讲不到了。但是无论怎样，无论他开头五翼仔的时候，到拉尾浪子回头的时候，他都叫爸爸做什么？父亲，都叫他做爸爸。这个父亲都是这样的，无论他这两个仔几咁不俏都好，他都叫他们做仔，是不是？就算是他家的仆人，你看看他家那些仆人，他跟个大儿子在结尾的时候都是这样说，他说，你兄弟回来，你父亲就很开心，是不是？他都用兄弟父亲，就是这个大儿子，去到结尾他跟他父亲讲说话的时候，他连爸爸都没有叫，是不是？他弟兄都不想认。你再看一次29-30节怎么说，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是你这个仔，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侵吞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 你就为他劏肥牛犊。你知道犹太人劏肥牛犊很不得了的，即是那个生财工具来的，那只牛是不是？他劏了他就要招呼即是很重要的人才会劏牛。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见到耶和华的使者，他第一时间说，你不要走，我去劏只牛给你，是不是？劏牛是很大件事的。所以呢，他这里即这么眼红就是有得解的。但你有没有留意他有没有叫过阿爸？他连他弟弟的叫都叫他叫自己的弟弟都不想叫，他说，你这个这样的仔，或者广东话很倒肉，这么说。在他眼里面没有了家庭关系，只有雇主雇员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他眼里面只是得利益的关系，一切他的摆上都只是责任来的，是不是？都只是为了得着产业的手段来的，是不 是不是？他跟爱他的父亲没有关系，他看不到自己的福气，就是他爸爸经常跟他一起的福气。你看他父亲最后怎么跟他说，31、32节，你看他怎么循循善诱解释给他听。他父亲对他说，儿啊，我常和你，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爸爸在这里指出了三件事，三件事都跟这个大儿子有关，都是值得他开心的事。第一，这个大儿子身在福中，能够享受成日跟父亲在一起的福气，比较小儿子千金散尽，去很老倒的时候，他挂住的是什么？挂住的是爸爸，爸爸家有很多屋，有很多人，有东西吃，是不是？那个对比的那么强烈，身在福中那个不知福，是不是？第二，其实父亲所有的全部都是他的，那当然有一部分被他的弟弟浪费了，是不是？但是一切都应该是归他所有。反映他这种故宫心态其实是毫无理由的，即是没有理由他要这样想的，是不是？最后能够得着失落的兄弟，更加是应该喜上加喜。但是正正是这第三件事，反映了这个大儿子除了失落跟他父亲的关系之外，他都失落了跟他这个应该他去守望的兄弟的关系。他在兄弟失脚的时候没有放下一切的去找回他，没有去帮他，他甚至不想叫他做兄弟。这样最终他完完全全的失去在家庭里面每一个身份，他迷失了，他不再是一个儿子，也不再是一个长子，是一个彻头彻尾迷失了的人。今天我们怎么呢？我们做基督徒在比喻，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比喻里面，有时可能会跟个大儿子一样，在基督里面的家庭有两种关系，就是对上的关系，我们称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天父，是不是？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称一起回教会的人是什么？弟兄姊妹，即是家人，是不是？我们都，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都叫教会做我们的家。我们跟随基督的就叫天父是父亲，叫身边的人是兄弟，是弟兄姊妹。圣经都是这样用这样的家人的关系去形容我们，有父亲有弟兄姊妹。我这里讲的是一个对跟上帝跟身边的人真诚的关系。我们跟上帝有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一个真诚的关系，是你每天打开本圣经是为了认识你爸爸，是为了你认识他多一点，是为了更加了解他在你生命上的心意，或者你去更加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去更加去了解你做什么他会开心他会不开心，你会挂住他，你会想起他，你会记下他，你会把握机会跟他在一起，你会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你会跟他多些沟通，你努力查考圣经，是表达你要努力的去爱他。这个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礼仪，亦都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就好像你跟你喜欢的人的关系一样，你努力的去培育那个关系，这个是一个跟父亲，你天上的父亲应该有的亲密关系。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样，我们都是建立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个建立的关系亦都令到我们建立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守望者，我们都是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守望者，我们都是家人。我不是说从今天起我们要跟全间教会的人都很熟的，全间教会的人你都讲心事的，什么底牌都揭晒出来的。亲人里面都有些亲的，有些疏的嘛，是不是？就是你就是跟三姑妈的仔的表弟不会跟你爸爸妈妈那么熟的嘛，是不是？所以不是跟每一个人都要很交心才叫做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但是不要将一个人的身份简化为一堆功能，简化为一堆责任，不要将一个人的价值过分的简化，令到一个人变为一个侍奉，一个职位，慢慢地这个人在你心里面只是得一个 function， 一个功能，一个功用，就好像大儿子一样，他看不到他那个是他爸爸，他只是看到他是个雇主，即是出粮给他那个，看不到一个弟兄，看不到一个姊妹，甚至你看不到他是一个人，你只是看到他是一个司琴，你只是看到他是一个团友，你只是看到他是一个职员，一个一堆的责任，一个职事，或者甚至你只是看到一个执事走过。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听过沈祖尧医生，大家知道哪个沈祖尧医生，几个见证， 他说他沙士之前，即是未好好反省信仰之前，他每一次在医院做事，见到病人走过，见不知道他们什么名字，也都见不到个人，只是见到他出问题的那副内脏，因为他内科医生，所以他的十二指肠，一堆十二指肠走过，一堆大肠走过，个胃走过，他看不到那个是一个人，他只是看到那个是一个，即是他的一个 case， 是不是一个病。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见到一个人，是不是只是想起他是一个司琴，所以我们有要他弹琴先找他，是不是？平时我们不找他。我们见到一个人是做司事最厉害的，所以搬凳的时候一定要找他，够大只嘛，是不是？够大力。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更有甚者，我们会不会将一个人简化为一件往事，简化为一个罪，甚至是一个评价？你每一次见到那个人都只是想起他做错过什么，你每一次想起一个那个人，你只是想起那一件往事，将一个人简化为一个罪，那就是最悲哀。忘记了他都是一个人，忘记了他都是一个家人，忘记了他都是一个需要你和我去守望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读这几个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和哪个最有共鸣，不知道你和哪个角色最容易认同，究竟是那一块失钱，那一只失羊，那个小儿子，还是那个不顾一切去寻找的人。你留意这三个比喻最后的邀请，第三个比喻最后的邀请是跟这个大儿子说，你和我是不是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试过好像他这样，将基督徒的身份简化为一堆责任，简化为一堆规矩，失去了你和天父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真诚的关系？大儿子因为失去了同父亲和兄弟的正常关系而迷失。我们呢？我们大部分这里都应该是每周聚会，尽量每日灵修，尽量读圣经，尽量祈祷，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努力做见证全方面的信徒。我们都努力地去做一些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徒身份不是来自你做什么，是来自你真诚和人和神的关系之上。你信徒的身份是建立在你真诚和上帝的关系，和你真诚和家人的关系之上。一切的属灵的操练都不可以脱离这个基础，如果不是，做一切都是枉然。当然那不是鸡先和蛋先的问题，那你就不是、哦、那我现在不清楚，所以我什么都不做，到我清楚先做，不是的，你越做越明，越明就越做，明不明白？这个比喻说这个家都算是一个挺糟的家，是吧？有两个迷失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放弃了自己的身份。有时可能我们都会在忙碌的生活，忙碌的侍奉，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守望者的身份。但最后你要记住，就是记住这个父亲，他爱他的儿子，他努力地去挽回这两个的儿子，肯定他们失落了的身份。他们几不肖都好，这个父亲都叫他们做仔。他跑去小儿子那里，不等他讲完他那句话，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你，就接纳他回来，回来这个家里面，重新成为他的儿子，恢复他儿子的身份。那个大儿子，他投诉说，你什么都没给我，他只是回应他，跟他说，仔啊，你成日跟我一起，我一切的都是你的。几明显的对比，他向这两个儿子呼唤，你是我的儿子，我成日跟你在一起，我的一切，我一向都跟你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子，他是你的兄弟。上帝今天依然这样跟我去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是我的儿女，你身边的人是你的弟兄姊妹，同样等着你作出那个回应。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多谢你，因为你不嫌弃我们，你不嫌弃我们迷失几多次，你要仍然愿意站在门外等候我们，不断希望恢复我们儿子的身份，等候我们同你建立一个亲密的父子父女的关系。求天父这样帮助我们，藉着这个比喻，藉着这两个迷失的儿子的比喻，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迷失， 不要将我们所做，或者不要将我们身边的关系简化为一些责任、一些规矩、一些事务。求天父这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懂得去跟身边的人和跟你建立真诚的关系，将教会这样交托给你。求你叫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努力的去建立这个关系，直到教会真的成为有生命的教会，为你作盐作光。我们多谢天父给我们有美好的宝贵的话语，求你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去用功，更加的认识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